这个是人的软弱，就这样子，不能够接受人家的赞美啊。早上一来简平啊，就跟我说：“哎，王长老，你还是这么傲人的身材。”哎呀，我想你这句话好像一年半前或两年前呢，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有分享过。哎呀，我高兴到现在，比唱诗还高兴。我当时我记得有分享，怎么分享呢？我说哈，我说没关系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当时说哈，哦，还有工具。可以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当时分享说，要培养好习惯。什么好习惯呢？我说我有一个好习惯，我每天早上哈五点钟起床，然后起床以后啊，我就跑5000公尺，在我们学校那个小学操场跑12圈，那每天拿一个那个小圆环小戒指啊，你跑12圈嘛，你不要一直算，我就从一那个跑一圈就圈一个，然后第二圈就把它拿圈第二个，然后就圈完12圈哈，我每天跑5000公尺。那跑我说已经有20-30年哈，然后跑完回来在家里面呢、啊，就喝那个果菜汁。前个晚上我就先准备好那个蔬菜水果，就放一个那个大的盆子里面把它放好。早上5000公尺跑完回来就打果菜汁，我喝500cc， 叫500到800cc 哈，我喝2杯哈，一杯给太太，另外一杯给我母亲。20年来，我都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五点钟起床，5000公尺，然后喝果菜汁，然后中餐晚餐之前呢、啊，又吃生菜沙拉，所以我说哈、啊，我傲人的身材，简平还记得，我说哈、啊，这套西装哈、啊，这个西装是我18岁做的，我现在每次分享信息呢、啊，我都很喜欢穿这个西装，十八岁做的，现在还在穿呢。将近40-50年前了，所以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培养好习惯很重要。我当时有分享说，那个王仔弟兄啊，他有好习惯。王仔弟兄，他什么好习惯呢？他说哈、啊，未读圣经，莫进早餐。意思说哈、啊，没有读经之前呢、啊，他不吃早饭。40-50年来，王仔弟兄就这样子。早上一定先读圣经，然后吃早饭，难怪他被神所使用，好习惯。台湾有一个长老叫做吴勇长老，他有一个好习惯，他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写说每天早上和太阳赛跑。什么意思呢？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就起床，干什么？灵修读经。他和太阳赛跑，40-50年来没有间断了。哎呀，难怪这两位神的仆人哦，大大被神使用，没有原因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好习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有好的习惯。什么好的习惯？比方说感恩的好习惯，感恩，常常感恩，不管碰到顺境逆境，好事坏事，你觉得你感恩，好习惯。你如果平常不培养感恩的习惯，想在有难处的时候来感恩，不太可能。但以理，你看但以理若没有与素常一样的那种敬拜啊，他就不可能在受患难的时候有跟素常一样的感谢，不会的。因为但以理素常平常就有这感恩的好习惯，所以好习惯很重要。第一个，像培养感恩的习惯；第二个，培养聚会的习惯。不可停止聚会。神知道人的软弱，神知道你不聚会会失去很多恩典祝福，所以他勉励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，好习惯，不要停止聚会。像早上读经的好习惯，把它培养起来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，我们有机会再次跟弟兄姐妹能够聚在一起，我跟大家分享啊。我们再次来低头祷告啊！再次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是因为你的恩典和慈爱，能够再次吸引我们 弟兄姐妹能够相聚在一起。亲爱的主，我们需要的就是你永远不改变安定在天的话语，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啊，你的话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你的话比下地的蜜更甘甜，你的话永不改变。圣经上说天地都要废去，你的话一点一话也不废去。主啊，我求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话语中间的奥秘，你给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，从字句里面可以进到经义当中，好叫我们可以享受，我们可以明白，我们可以体会，可以知道你属灵丰盛那测不透的奥秘。主啊，你叫我们因着你的话使我们的灵性可以得着坚固，我们就不回头走那错误的道路，因为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，让我们就可以长大成人，知道你的奥秘，我们心里就可以满有喜乐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何等乐意把你的旨意要启示给我们这些卑微的人。早上我们再次把你无用的仆人仰望在你面前，求你给他有一点聪明智慧，可以把你的话说得清楚。我也将众弟兄姐妹恭敬仰望你，主啊，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有受教的耳朵，有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你的祝福。我们将下面时间要恭敬仰望您，求主施恩跟我们同在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感谢主。我这样算算过来好像有一年多，一年半，可能有两年没有在我们当中。那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呢，虽然没有在我们当中啊，其实每个礼拜都有电话跟我们联系啊。我也这一年当中，每个礼拜透过电话，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光景，也常常在祷告里面来纪念我们这个教会。那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，今天这个礼拜四的时候啊，那个丽华打电话给我们说邀请我们来我们当中，我就很高兴，哎呀，这个机会。那本来我这个礼拜在别教会有一点服事，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来这个教会。我说请那个教会，对不起，可以换个人。那还好，那牧师就很愿意说，好吧，那你就去吧。所以我把他调了一下。所以这个礼拜，今天我来那当中来分享。那我在想说要分享什么？教会都有难处啊。我说主啊，我们这个教会需要什么？我想说教会需要复兴，对不对？那教会复兴要我讲什么？我想到在约翰一书那里讲到说要彼此相爱，那我就想说主啊，你给我这个题目，我来分享怎么样让教会复兴起来，有什么因素可以让我们教会可以复兴起来。曾经有一个人有一次去找司布真牧师，他就问司布真牧师说，请你告诉我哪里有完美的教会我可以去，因为他发现他去过的教会都不完美。司布真牧师就跟他说，你这个问题很好，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也还没有看过一个完美的教会。如果你找到完美的教会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也想去。那如果你找到，你看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千万不要去，因为一旦你去了，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。司牧师说的很有道理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。教会是由一群在主里面被更新，但是却不是完美的人所组成的。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教会，一个是安提阿教会。安提阿教会有两个牧师，很有名的牧师来带，是谁呢？保罗和巴拿巴。另外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， 有哪两个牧师来带呢？很有名，一个是保罗，一个是约翰。安提亚教会有保罗跟巴拿巴，以弗所教会有保罗跟约翰，但是很可惜啊，即便有像保罗这么好的牧师，即便有像约翰这么棒的牧师在带这个以弗所教会，你知道吗？以弗所教会后来就没落了。即便有这么有名的牧师，也没有办法挽回一个爱心渐渐流失的教会。你看安提亚教会啊，他们里面的弟兄姐妹是由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，对不对？不同背景，不同文化，有从香港来，有从国内来，有从台湾来。但是那个教会虽然是多元化，但是合一。所以根据教会历史，安提亚教会在当时发挥影响力达到600年之久。但是另外一个教会，以弗所教会，你看以弗所教会在那个有名的牧师约翰死了以后马上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圣灵有跟他们讲说，如果你们不把起初的爱心找回来，圣灵就要把金灯台从原处挪走。所以你可以发现，即便是好的牧师在我们当中，也没有办法使我们教会复兴，没有办法。教会复兴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什么呢？彼此相爱。如果是我们当中不彼此相爱，再好的牧者，再多人来，没有办法使我们教会得着复兴。今天早上我们希望透过圣经的一个经节，我们来思想我们教会怎么样可以有进步，我们教会怎么样可以有复兴。我们来看个圣经节，约翰一书，请看约翰一书第三章请看23节。约翰一书在最后面，在新约最后面哈，约翰一书第三章23节。好，都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哈，请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再念一次，请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好，圣经里面很少用命令这样强调的字来说明神的心意。一个国家的元首遇到重大的事，没有经过一般程序，而是用命令来颁布的话，表示说这件事是势在必行，而且要彻底执行，对不对？在这里神用命令要我们做两件事情，哪两件事情？你看第一件，23节说什么？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也就是信神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神要我们做的，信神。谢谢。第二，神命令我们什么呢？你看23节末了，后面四个字，哪四个字啊？彼此相爱，也就是爱人。神的命令就是这四个字，信神，然后呢，爱人。所以彼此相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，是神给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只有听，没有推脱的余地，我们只有顺从， 我们只有遵行。有的人可能说，哎呀，这样好像有点被迫的感觉哈，被压迫的感觉。其实你看这里二十三节末了怎么说，二十三节末了，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，彼此相爱。哎，他是用赐这个字哈，用赐这个字，赐就是赏赐的意思。主的命令是赏赐给我们的，跟世界上的命令是下达的不一样。当我们遵行神命令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你在享受神恩典的时候，一方面你遵行神的命令是义务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你是享受神的恩典，你是权利。所以彼此相爱是一件很重要的功课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你读圣经你可以知道哈，神要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，他是用神的慈悲劝我们，对不对？你记不记得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？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神要我们奉献给神是用劝的，主耶稣要我们爱神是用什么？用激励，用他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那十五节说，他替众人死，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。神要我们爱他是用爱激励我们。主耶稣要我们跟随他用什么？他还叫我们自己可以选择，对不对？要计算一下代价。但是神要我们彼此相爱，他是用命令，他不再劝我们，也不再激励我们，也不是给我们选择，他乃是用命令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主耶稣对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些事情啊，他看得很重，他看得很重要。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节，我们看约翰福音，往前翻啊，约翰福音，我们看十三章，约翰福音十三章，请我们看三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跟三十五节，好，都有了。我们来念这两节哈，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四节跟三十五节，请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主耶稣说完这句话以后啊，他跟门徒继续说下去。主耶稣好像担心门徒会忽略他这个命令哈，所以到了第十五章，你看我们分到十五章，我们看十二节，十五章的十二节，十五章的十二节，来再来念，请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那接下来啊，后来主耶稣被钉了，他埋葬了，他复活了，他升天了，好像什么事都成了。可是主耶稣仍然关心我们彼此相爱的事。所以你看后来啊，圣灵借助使徒在劝我们，像保罗说什么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。保罗也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，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彼得他也说哈，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要从心里切实彼此相爱。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哈，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。你看使徒约翰写那个彼此相爱的话就更多了，
所以弟兄姐妹，
圣灵在圣经当中一再强调的话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圣灵不会随随便便重复一句话，圣经所重复的话都是有，都是不是偶然的，一句话必须重复表示这句话很重要，表示主的心很迫切。使徒约翰据说哈，他被放逐到拔摩岛，他在那边看见异象，他就写了启示录。那后来使徒约翰又被回到那个以弗所教会，那时候约翰已经很老了，年纪差不多有九十多岁了，他去聚会啊，人家是用抬的，把他抬去聚会，他也不能讲道，但是他有一句话他必须说，他每次出来他就举起他颤抖的手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怎么样，彼此相爱。说完这句话上气不接下气，等他气息稍微平定了，又举起手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使徒约翰年纪大，虽然不能讲道，不能用话语供应教会，但是有一句话他不能不说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使徒约翰认为这句话是教会复兴的一个重要条件，他不能不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怎样彼此相爱，怎么样去彼此相爱。你看刚才所念的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，他怎么说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，怎么样去彼此相爱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后半段他怎么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这句话就是我们真正能够彼此相爱的根据。我请问弟兄姐妹，你爱人比较容易还是爱主比较容易啊？爱主比较容易啊，对不对？爱人不容易啊。我爱主，我甘心其愿啊。爱那个弟兄啊，不太行啊，他得罪我，他对不起我。我爱主，我甘心情愿，因为主爱我嘛。主爱我，主创造我，主拣选我，主呼召我，主为我死，为我成全救恩，我爱他，没问题。那个弟兄得罪我，那个弟兄对不起我，我没有办法。好，我再请问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用对主的爱去爱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但是我不爱他？主有没有说，不行，你爱我，你怎样爱我，你也要怎样彼此相爱？有没有这样说？主有没有说，你爱我，你要爱他，你怎样爱我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？有没有这样说？这里主不是这样说的，你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对主的爱是会改变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爱主，明天就不爱主了，后天就抱怨主，出卖主，后来回来悔改再来爱主，我们对主的爱是会改变的。那如果你用对主的爱去爱人，那糟糕了，这麻烦了。这里主怎么说，你如果仔细看哈，那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四节后半段，这里主怎么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我们念一遍哈，这里来，请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这是很宝贵的，弟兄姐妹，因为主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，对不对？主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，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，他说：“我以永远的爱爱你。”历代至上十六章三十四节说：“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主对我们的爱是不计较的，是舍己的爱，是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的爱，为我们流血舍命的爱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约翰一书最后面，约翰一书，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，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，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，请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我们看最后一句话，使徒约翰说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哎，这个难不难啊？哦，这个太难了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，这个难不难？哦，这高难度啊！但是教会里没有什么人叫你为他死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叫你为他舍命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可以去相爱呢？我们要知道哈，耶稣为我们舍命啊，不仅仅是从他在上十字架才开始的，乃是耶稣在离开天上宝座就开始了。耶稣放下他的权力，隐藏在人的里面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这是耶稣舍命的开始，弟兄姐妹。我们要学习耶稣这个舍己的爱，不是要叫你替别人死，乃是要叫你替别人放下自己的权利，放下自己的利益，放下自己的嗜好，来彼此服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爱，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舍己的爱。教会里面没有很多人要你为他死，但是有很多人需要你为他放下自己的权利，为他放下自己的利益，为他放下自己的嗜好，为他放下自己的舒适来服侍。我们再来看一出圣经，怎么样彼此相爱。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，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，我们来看第八节，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，好，翻照以后一同来念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八节，来，请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这一节经文也给我们开了一条彼此相爱的道路。有人说，我可以爱任何一个人，但是我不爱他，我不能爱他。弟兄姐妹，神叫我们彼此相爱，不是给你去选一选，给你选择，乃是可爱的爱，不可爱的也要爱，连仇敌都要爱。只要我们常常觉得亏欠他，你就能够爱他；常常觉得亏欠人，你就会用爱心去弥补。相反的，如果你老是觉得别人亏欠你，你就不会爱。夫妻之间吵架，如果做丈夫的常常觉得亏欠姊妹、亏欠太太，你就吵不起来，你就吵不起来。男女在一起啊，从友情啊发展成为爱情， 然后从爱情经过时间考验变成恩情，这就稳固了。比方说我生病，太太一直帮一直照顾我，我有难处，太太跟我一起担当，没有怨言，这都是恩情。所以你想到恩情啊，你就不会吵架，吵也吵不起来，是不是？做丈夫的常常觉得亏欠妻子，做妻子的常常觉得亏欠先生，你就彼此相爱，你就不会吵起来。所以圣经这里说，要常以为亏欠啊，圣经说要常以为亏欠，这是一个好方法，一个彼此相爱的好方法。所以今天我们做子女的常常觉得亏欠父母，做父母的常常觉得亏欠子女，这样子啊，家庭就能够和睦同居，教会就可以壮大复兴，个人就可以灵性长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走，常常觉得亏欠，你会灵性就会起来，你灵性就会进步，就会更加成熟。曾经有一对夫妇常常吵架，那吵到一个地步啊，吵到左邻右舍都受不了，但是很尴尬，他们对面啊就住着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。有一天，这对常常吵架的夫妇啊，就想去看看为什么对面那个家庭啊这么和睦。太太就先去了，站到篱笆外面，听见他们的谈话，就回来。先生就跟他说：“怎么样？你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吵架的吗？”太太说：“因为他们一家都是坏人，所以吵不起来。”先生一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所以先生自己决定去看一看。走到篱笆那边，刚好听到他们那一家在讨论他们小朋友的脚踏车被偷了，他们在讲话。爸爸说：“是我没有把后院的门关好，是我的错。”太太说：“不是，我没有把后院的门给锁好，是我的不对。”那孩子说：“不是，我不应该把脚踏车放在院子里，我也有责任。”先生这才明白说：“因为他们一家都是坏人，所以吵不起来的道理。因着爱，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从别人的错误当中发现自己的责任。圣经说什么？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如果每个人都能互相常以为亏欠，都能够在别人的错误当中啊发现自己的责任，你吵也吵不起来，是不是？我鼓励弟兄姐妹去做这样的坏人，而不是心肠坏做坏事的坏人，乃是做一个常常觉得自以为亏欠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别人错了，不要一味的定罪指责，你要看看我有责任没有，他跌倒了，我没有扶持他是我的责任，他软弱了，我没有为他祷告是我的责任，他失败了，我没有劝诫他是我的责任。英国有一位工党领袖叫做 Harold Wilson， 他在1970年代曾经做了8年首相。有一次他在一个公开场合在演讲，为他的政策在演讲，下面有好几千人在听他演讲。这时候有一个人丢了个鸡蛋丢上去，刚好扎到他眼镜上面，所以那安全警卫马上去抓人，一抓就看到一个小朋友手上还拿着一个鸡蛋。首相看到那是小朋友，十几岁的小朋友，就说就挥挥手啊，表示说要放他走。刚走没有多久，首相又想一想，哎，把他叫回来，当着众人的面要他的秘书把小朋友的名字抄下来，电话抄下来，地址抄下来， 旁边的人一看，既然是小孩子，你要放他走就放他走了，为什么还要抄下他的名字、地址、电话？难道要报复？所以下面的人就在嘘他。首相这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：“我的哲学就是要在自己的错误当中发现自己的责任，对，在别人的错误里面要发现自己的责任。”他说：“要在别人的错误里面发现自己的责任。”这个小朋友刚才用鸡蛋打我，他的错，至少不礼貌，他不对。但是我是首相，我有责任，我有责任为国家储备人才。刚才那个小朋友从那么远地方丢个小鸡蛋，刚好扎到我的眼睛上，证明他是一个人才，我竟然不知道。我是英国首相，我有责任为国家储备人才，我竟然不知道这个人才在那边去用他。我要我的体育部长好好训练他，有一天成为大英帝国棒球队投手。说完大家都笑了。他说：“你不要笑，真的，我是诚心诚意向大家认错。我有责任，但是我却不知道。”第二天，英国头条新闻看出这句话，很重要的话：从对方错误中找我的责任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在日常生活里面运用这个原则，对不对？从别人的错误当中发现自己的责任，也就是说，别人错了，你不要一昧的定罪指责，你马上想到我的责任在哪里。圣经说要常以为亏欠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彼此相爱的方法。常以为亏欠，我有责任没有，你们就会彼此相爱了。我们再看个经节，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13:35那里怎么样可以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。这一节说什么？约翰福音13:35，我们再来念这一节好不好？约翰福音13:35，来，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有什么标志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？这里说什么？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可以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受洗得救了，就很追求，很热心，告诉亲朋好友说我信主了，礼拜天去聚会拿圣经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，而这都很好。你信主以后要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，要让别人羡慕做基督徒。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好方法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。什么好方法？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所以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一个标记，如果有这个标记，众人可以认出来你是基督徒。所以我建议哈，若有人要受洗啊，我们要注意他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信心的问题是最基本的，对不对？要信耶稣嘛，信心的问题。第二个，要注意他爱心的问题。信心是关乎自己得救，爱心是关乎别人的需要。一个基督徒不只要关心自己，也要付出自己使别人蒙福。所以我们接受那个新会友，他要受洗，你要注意他信心跟爱心，免得基督徒的标志被冲淡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要有这个标记让人知道。你看，彼此相爱是教会蒙福一个很重要条件。你看圣经里面，最初使徒在耶路撒冷那个教会啊，刚开始只有120个人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怎么说？他们同心合意，聚在一起，恒切祷告，彼此交接，凡物共用，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这等等等等记载，是表示他们彼此相爱。那你看圣经怎么说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。你再看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保罗称赞那个教会啊，说他们的信心爱心在患难中不动摇，而且说他们是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人的榜样。为什么？他们有一个优点，彼此相爱。在帖撒罗尼迦四章九节，前书四章九节，他说啊，论到你们彼此相爱，不用人教导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蒙了教训，叫你们自己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，神就祝福这个教会。保罗也提到一个不好的教会，说他们这个教会是属于肉体的，有结党纷争。什么什么什么教会？哥林多，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。为什么？他们说、哦、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纷争呢？有一个特点，他们不能够彼此相爱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二节，他说、啊、保罗说，你们狭窄是在乎你们的心肠狭窄。那个心肠、啊、也可以翻作爱心，爱心一狭窄，什么问题都发生，爱心一狭窄，什么问题都出来。使徒约翰写启示录有七个地方教会，有一个教会很好，腓拉铁腓教会。这个教会有个特点，彼此相爱。腓拉就是原文就是爱的意思，铁腓原文就是弟兄的意思，爱弟兄啊。这个教会彼此相爱，神就祝福这个教会。有一本书是犹太拉比写的，这本书里面呢写很多故事，是圣经里面没有的，很多有名的传道人都引用这些故事，所以是蛮有根据的。书里面讲到一个故事，提到那个建造圣殿那块土地 的来历。我们知道那块土地啊，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，对不对？阿尔南他很早年呢、啊，爸爸就死掉了，他有一个弟弟，兄弟两人很相爱，非常彼此相爱。等到这个弟弟长大成人了，他们有一个规矩，要分家产。在分家产的时候啊，有一块土地是多出来的，哥哥爱弟弟，想把土地让给弟弟，弟弟爱哥哥，想把土地让给哥哥。弟弟有妻子有儿女，但是哥哥没有结婚，单身一个人。哥哥就想说，只有我一个人，一点点积蓄就够了。所以哥哥每天晚上身上就背着一袋谷物，暗暗的把谷物送到弟弟的仓房里。弟弟在想，我有儿女，我老的时候有人照顾，哥哥单身一个人，应当有更多储蓄才对。所以弟弟晚上每天晚上背着一袋谷物，偷偷放进哥哥的仓房里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两个人发现怎么奇怪，自己仓房的谷物没有减少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在河场相遇，两个人背上都一袋谷物，他们才恍然大悟，两人抱在一起热泪盈眶。他们说，既然这块土地既然都没有人要，让我们有机会献给神。大卫就是得到这块土地作为建造圣殿之用，旧约的圣殿就是建造在这一块标志着弟兄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求神帮助我们把那个彼此相爱的心赐给我们，你就会发现有一所更荣耀，比先前更荣耀的教会要建立在我们当中。彼此相爱的心赐给我们， 你要教会复兴吗？你不是盼望一个有名的牧者？圣经教导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你说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要彼此相爱。但愿我们在地上能够把彼此相爱实现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到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信心要过去，因为我们所信的都实现了，盼望也要过去，因为我们所盼望的都得到了，唯有爱要存到永远。神啊，我们把我们这个教会再次恭敬仰望你，愿你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好让你荣耀的教会建立在我们当中。你也祝福我们当中的同工们能够好好彼此相爱，彼此配搭，来荣耀你自己的名，来服侍弟兄姐妹。感谢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